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美国的这个亚裔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哈，以前呢是由人数比较少，所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呢也比较差。但是现在呢，算是尽管人数还比较少哈，从比例上来讲，但是呢这个成长的趋势非常的快，已经在成长的这个方面呢，可能都快超过西语人士了哈。所以呢，这股政治势力呢，现在已经被一些政治团体和竞选的人士呢，已经注意到了。那么，亚裔的这些人的选票啊，大部分在最近这20年基本上都是投给了民主党人。所以现在共和党人呢，在明年的这个其中选举之前呢，想要尽量的争取亚裔的支持，但这里头呢，恐怕困难不少。
对。共和党自从罗姆尼啊和奥巴马呢，他们在去年对决之后呢，开始全面的反省。首先，他们注意到在一些主要是以民主党为首的一些州呢，他们的人数下降。再一个就是从全国的选举版图上来看，有两个族裔，他们必须要下大功夫才能赢得，一个叫做西语裔的人士，一个呢就是亚裔。当然，黑人基本上道路就比较更漫长一点了。因为基本上美国的黑人呢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统计，所以这个两个新的族裔，一个叫做西语裔，一个是亚裔呢，这个他们要下大的功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年以前，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老布什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得到了55%的亚裔美国人的选票，当时呢他的竞选对手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但是20年以后，在去年当奥巴马和 Romney 两个人在竞选的时候，奥巴马得到的是73%的亚裔的选票。那所以从55%-73%，在20年里面，可以说是民主党在获得亚裔的信任或者亚裔的支持这方面呢，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只有45%啊，当时小布希是得到的55%的这支持啊。
对，
所以民主党只有45%的支持。
对，那么当时呢，这个总统呢，71%的西语裔的人士支持民主党，所以如果是71%，这边亚裔是73%的话，当然从比例上来说亚裔就高一点，但是从绝对人数上来说呢，我们当然比西语的人士要少很多。但是这问题呢就引起他们的思考，为什么？因为共和党的理念是这样的，首先共和党比较强调教育，如果我们非常简单的划分，把共和党说成是有钱人，民主党说成是穷人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受教育高的人基本上收入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共和党强调的是教育，共和党强调的是个人奋斗。所谓个人奋斗，那就是比如说不要去打工，自己做老板，做企业家，自己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个也是他们强调的。
而且不要依赖社会的这种福利、啊、
对，不依赖福利、
食品券、
不欠债、对吧。从受教育这个角度讲，从我们创业精神来讲，从希望政府小一点来讲，从希望税收少一点来讲，这都是共和党的理念，应该说符合我们亚裔的这种心态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大面积的全都是共和党人却是民主党人呢？这个问题他们绝对是要在今年马上中期选举要开始，他们要思考，同时他们要有具体的做法。
对，最近的一个做法呢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哈，这个是向这个亚裔社区和亚裔团体示好的一个表现，就是全国的共和党委员会呢在前不久的时候发出了一个算是一个公告一样的哈，一个声明，就是这个和印度人一起来庆祝他们的，这叫灯节吧。
嗯，
在印度呢有一个节日哈，这个传统的节日叫 Diwali， 这个节日呢是载歌载舞的这么一个庆祝庆典的日子，它是灯节，也就是说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点一些小的那个蜡烛，它主要象征着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光明战胜黑暗呐、啊，知识战胜无知啊，或者说文明战胜野蛮呐、啊、什么的，就是庆祝这样的一个胜利的。所以呢，这个在印度，尤其是南印度这些邦啊，每年都要庆祝的。哎，这次呢，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呢发表声明，是说他们也和印度人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日。实际上，他就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告诉人们说，哦，我现在开始重视少数族裔，也和你们最好也和你们有同样的这种，比如说文化方面的分享啊，承认你们的文化或者是传统方面的一些东西啊，实际上就是更好的看看能不能够咱们在政治上也稍微的结盟一下。
对， 当然我们生活在加州啊，那自不必说了哈。常常有人会问到，有时候我会和一些非亚裔人呢就聊天的时候呢，会谈到加州的一些政治的情况。常常有人问，就是说，哎，你们加州的华人多数的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说实话，这个具体的统计数字我相信应该不会有很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我只要一个回答他就明白了。我就是说，要想知道我们的华人，先不说印度、巴基斯坦什么这些，日本啊、韩国，先不说这些他们的这些国家的人，就先说亚裔里面到底是民主党人多还是共和党人多。很简单，看民选官员，就这么简单。就你数一数那个民选官员当上的，不管是州一级的还是联邦一级的，是以共和党的人数进去的人多呢，还是民主党的人多，这就解决着。如果你要对加州的政治熟的话，那您就看一看每一次都有竞选嘛，或者说现在连任的这些人或已经在任的这些人，你就屈指数一数嘛，对不对？你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是共和党人，多少是民主党人，基本上呢是民主党人占多数，这个是这事实啊。对，这不是猜测，从这个赵美心是联邦的吧？
对，
从这开始一级一级的到州的这个一级一级往下数，当然再小到什么市长什么这就不算了哈，因为这个市长的话基本上跟那个党派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就是从加州的角度来看是民主党的亚裔比较多或者华人比较多。那要把它再放大到亚裔的话，那就包括印度啊、日本啊、南韩啊、什么巴基斯坦什么都包括的话呢，还是民主党的这种理念的人比较多。
对，那么这个就是共和党人百思不得其解啊，因为他们认为说在亚裔的这个社区里头有两个共通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亚裔的人士哈，这里头主要指的是来自于中国啊、印度啊、日本、南韩、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人来呢，他们第一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教育程度高了，所以富裕的程度也比较高，同时比较愿意创业，创业精神比较强，也就是说自己愿意去做老板，哪怕是一个小的公司我愿意自己去做，那这个当然给美国的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也增加了就业的机会，这个美国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呢基于这三点，教育这个挣钱多，然后再加上自己愿意做老板，这不是都是符合共和党理念的吗？再加上这个从文化方面来讲，哎，少交点税，这个政府是管得少一点，或者是更独立一点，不要去靠这个社会福利，不要去靠这个别的人养活你，这不也是符合亚裔的这个传统？那为什么亚裔的传统和这个基本的这个社会地位应该是投共和党票的，为什么在最近这20年反而支持民主党呢？这个所以共和党现在就要采取一些措施呢，看看能不能再把这个趋势啊再拉回到1992年的那个情况。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看这条路到底成不成。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亚裔的选民在美国政治上面呢开始逐渐的引起人们的重视了哈，尤其在明年的这个期中选举到来之前呢，共和党人现在发现说，如果要想在这次的期中选举的时候获得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的话，恐怕要拉拢一些这个，或者是要争取一些亚裔民众的选票才好，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这个争议比较多的这个州哈，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选情还不太明朗的州。你像加州和纽约，基本上这两个地方大部分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大本营了哈，所以在这些地方如果要是想翻盘的话，共和党想翻盘不容易，可是在佛罗里达呀，在内华达，在北卡州或者是弗吉尼亚州这些地方的话，那可能相差的也就是几个百分点而已，所以这个就比较这个就如果要是能争取到亚裔的选民的话，那可能就可以帮助共和党在这些州获胜了。
对，刚才提的这几个州不是随意的一提的哈，佛罗里达、内华达、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这几个州呢是亚裔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很多的我们说的所谓东方人呢、他现在搬到哪儿去了？
是，
哎，是什么原因这几个州成了我们喜爱的地方？这个当然要思考一下。但是呢，反省民主党、共和党在角力的时候，为什么某一个族裔的人倾向于某一个党？这里面还先要看看自己的党，共和党。共和党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年纪偏大。这个不妙，所以共和党一定要解决年轻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党员是年纪偏大的话，如果是年轻的人比较倾向于民主党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等这些年轻人 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这个党的人数，就是共和党的人会越来越小，是意味着这个呢，还是意味着一个人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党派就会发生变化？他年轻的时候是民主党的理念，等年纪大一点以后，钱挣多了就共和党，是不是这意思呢？对不对？
对，
这得分析一下。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共和党的党员他们的年纪比较大，而且偏大，第二偏白，这个也不妙，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白人已经变成少数了，
现在还没有变成少数，但是快要变成少数，
大概就是恨不得就是一只手的数出来的，几年之内白人的总人数可能就会变成少数。如果你这个党的党员越来越倾向于是白人的话，这个也不太妙。那么第三个呢，共和党在自省的时候发现他的党员越来越保守，这个也不太妙。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大的社会的气氛已经向着一种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你要是越来越保守的话，很多的社会问题牵扯到道德等等，这种已经早就被大量的宣传，被大量的娱乐工业也好，已经彻底的给年轻人洗脑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坚持相当保守的理念的话，这个不妙哈。再有呢，就是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他也试图面对，就是移民的问题。
现在就是再分析一下，华人不是华人了，就是亚裔的这个选票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边出现了政治倾向的改变呢？因为在1992年的时候，显然是55%的人是支持共和党的，但是到去年选举的时候，73%的人支持民主党，这差了。这中间差了很多了哈，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人们分析下来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在1992年之前，老布希做总统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亚裔是支持布希，老布希总统，也就是说支持共和党的。但是克林顿上台以后，他8年任内呢，完成了一个叫做美国的经济繁荣期，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的亚裔人士啊，被民主党给吸收了。就是转过来了倾向哈。同时呢，亚裔人更支持这样的理念，就是他们宁可涨一点税，但是他们希望联邦不要有赤字，就是联邦政府不要负债。同时他们宁可让这个政府啊稍微管着一点，他们也愿意，但是呢他们对移民政策呢，他们是属于比较 liberal 一点的。所以现在人们发现，就是说共和党在这个移民政策方面哈，他们说的比较狠话，说放的比较凶，然后要打击非法移民啊什么的，这个在这个亚裔的选民当中呢，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对，有句话叫做打狗得看主人，对不对？这句话说的比较难听，但是确实呢有这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族裔之间呢，我们可以攻击丑陋的中国人啊什么之类的，是吧？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族裔之间，我们可以骂自己的政府也好，或者是贬低自己的国民性一些也好，但是你外人出来管，突然之间大家就变成一体的了。这里面可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年 CNN 的事件嘛，对不对？大家上街游行这个事件最典型的就是这个 CNN 一骂，所有的华人都上去了，他管这个立刻就变成叫辱华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他美国政客可能要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就要了解这种民族性。现在我们这个族裔，不管是西语人士也好，还是亚裔也好，当中有一部分是非法的，华人也有非法的呀，对不对？当中有一部分是非法的，你现在呢挥舞着大棒打压这些非法的人，我听着就不太舒服啊。
对，
我听着就是你冲我来的，冲我这个族裔来的，有时候稍微再不注意哈，有些地方用词再不恰当一点，让你觉得好像这里面带有种族色彩的话，就引起反感。所以呢，共和党这个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就说我们来移民改革，提出这个移民改革，甚至在 Romney 在跟奥巴马辩论的时候，拿手指着奥巴马的鼻子还问他，你那个移民改革方案在哪儿呢？你那移民改革方案在哪儿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这个你在躲闪，可是呢等他真的开始推行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党内遇到障碍。因为不要忘了刚才提到共和党现在变得越来越保守，其中有一个分支叫做茶党啊，这些人他们反对的。所以其实共和党的试图向这个移民呢伸出一个橄榄枝，然后居然在他自己的党内遇到障碍，结果在今年的时候无疾而终了，在自己党内死掉了，
没办法通过，
对，
所以没有办法，只好束之高阁哈，因为根本连讨论都无法讨论。所以这个情况是蛮严峻的，也就是说 现在你看到明年其中选举的时候，在基本上据说其中选举之前大概都不会讨论这个移民改革法案了，所以呢共和党要想借这个来争取亚裔或者是西语裔选民的支持的话，至少是这个移民改革法案它是借不上了，所以呢这个就使得竞选的这个局势就稍微的复杂了一点，或者稍微的艰难了一点。再看一下我们北加州 Sacramento， 现在已经有人跳出来在2014年的时候要争夺这个联邦众议员的这个职位了哈。有一些是亚裔的选民，但是有一些是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哈。亚裔的一个选民呢是来自于印度的这么一个医生啊，后来他现在要从政了，甚至还当过 UC Davis 的那个医学院的副院长呢，那现在他从政，现在他好像就是一个国会议员，那要竞选连任了。可是共和党人提出来有三个候选人出来，但这三个候选人提出来的政治理念呢，第一个是要废除全民保险，全民健保计划他说要推翻啊，
但是这个是亚裔支持的，
这个是亚裔大部分是支持全民健保的，这是第一。第二，他要求要降低税收啊，要降低这个就是税率吧，那这个好像亚裔也算支持。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其他方面的管制，还有就是小政府，同时他要加强边境巡逻，要打击这个非法移民等等。那这些口号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亚裔支持的比较少。
对，当然最后呢对于共和党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比较安慰的，就是你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亚裔这些选民比较狡猾啊，说的好听一点呢是比较灵活，就是他们经过对这些人的选举心态的分析就发现我们这些亚裔人呢是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倾向
忠诚度不够，
对，忠诚度不太够，对自己对某一个党，所以只要是你打出的这个政治理念呢能够对他们的胃口的话，他们从一个党的倾向换成另一个党的倾向，相对来说比其他族裔啊要容易很多。